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这几节经文。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02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若不是你愿意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你。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得到建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神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借着读经，借着讲道，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牧师正道，题目是门徒的代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代表弟兄姐妹欢迎你，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敬拜你的这个特权还有这个机会。现在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合乎神的引导。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刚刚大家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5节。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但是很少传讲的一段圣经，它的主题是门徒的代价。我再把它读一遍，这样我读的时候大家看比较容易吸收。路加福音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就耶稣走在前面。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的老师拉比夫子，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一群人跟着他，这些人通常就是他们的弟子，他们的门徒。然后他们的规矩是老师走在前面，其他的人走在后面。耶稣看到这么多人跟他走，就转过头来对他们说，第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稍微打断一下，这个十字架呢，是罗马人的十字架，不是现在的十字架。罗马人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一个死刑的工具。你要回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人所理解的来理解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一个死刑犯，马上要出去被钉死了。 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十八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然后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好，这样你们无论何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段圣经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说如何做他的门徒。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想要做耶稣的门徒的话，那都应该好好的读一遍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但你说为什么这段圣经很少被人所传讲呢？我跟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因为这一段耶稣他讲的是做门徒的代价，而不是讲做门徒的好处。耶稣不是说信了他有什么平安喜乐跟祝福，而是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许多牧师发现痛苦的发现，他们一讲这一段经文，下个礼拜来教会的人就变少了。因为我们人心渴望平安喜乐跟祝福，但是却害怕付代价。跟随耶稣如果能够所谓的吃饼得饱，很多人就来了，可是如果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很多人就走了。那你想，牧师他都希望人来不希望人走，所以很少在教会里面有牧师跟大家讲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耶稣讲到做门徒的代价，讲了三何，有何，为何，如何，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对于做门徒，耶稣有何要求，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为何耶稣有这样子的要求。那第三，如何做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先来看一下耶稣对做门徒有何要求，啊，耶稣讲了三样事情。第一个，耶稣他说，一个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直接引用耶稣的话这一点，啊，不，如果不这样子，不能做主的门徒。第二点，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讲了三次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三点啊，关于啊，你跟随耶稣要怎么样才能够跟随他，有何要求，就是这三点。那我想在看主的这个要求之前，我们先扩大一下视野，我跟大家来看一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啊，历史上实际的事情，来扩大一下我们的视野哈。那上个礼拜二，美国有一个足球员啊，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Bolin， 才24岁，然后他宣布退休。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旧金山啊49人队的后卫。那大家知道，在美国做职业的球员的话，无论你是打什么球了哈，都赚很多钱的。他们在大学的时代做球员，就一心盼望毕业之后能够进入职业的球队。如果职业球队请了他们，这一生就算有了指望了。所以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被选进去。然后这个人呢，他打了一年的球，然后上个礼拜二他宣布退休，然后报纸啊媒体电视在那边报道了一阵子，说这个人为什么要退休呢？那下面是他自己说的话哈，他就说，我觉得不值得这样子做。为什么不值得这样做呢？他说，经过这一年的职业生涯，还有我对这个做足球员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个足球的球员呢有很多的冲撞，然后脑部大部分人会受伤。有些人他们是退休之后啊，特别是打足球的，他们职业生命很短，大概十几年，30几岁就会退休。他退休之后，很多人的 脑部受伤，然后一辈子受伤害，他为了我自己的健康着想，我觉得不值得这样子做。那我个人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好不容易做了职业球员，然后一年拿这么多钱，说放弃就放弃，才24岁，但是他想到说这会对他的健康终身造成影响，他就放弃了。那这是第一个，说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直接说出是健康的缘故啊，说不值得这样子。那我就想跟大家从这个值得不值得呢，来跟大家谈说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失去一切的。在1975年有一个电影啊，40年了，那这个电影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看过，它的下一张哈，它的那个片名叫做《风与狮》哈，《The Wind and the Lion》。它讲什么故事呢？哈，就我大致说一下，就是讲在北非那里呢有一个酋长，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西方的殖民的势力侵入他们的国家，然后他就带了一些人去反抗，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了。全部失去了一切啊！最后的那个一幕呢，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在那里对话啊。他的名字叫艾苏里，那他的一个中心的伙伴啊，就说：“艾苏里，我们失去了一切，正如你所说的，我们失去了一切。”啊，他最后他就说了：“他说我的朋友，难道你一生之中啊，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你失去一切的吗？”那我就想就他这一句话，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难道你一生之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你失去一切的吗？那个电影呢，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这他的国家民族去奋斗，他觉得值得去失去一切。那的确是有人他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他的人生不光只是说求温饱，但他觉得有些东西值得他失去一切。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林觉民，他是福建福州人，他是所谓的黄花岗72烈士之一，那就是在广州起义的那一次啊，失败了被捕，然后就被杀了，从容就义啊。他死的时候几岁呢？才23岁。他在这个起义之前呢，给他的妻子叫做陈义应啊，写了一封与妻诀别书。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念书，这封信就是在我们的课本里面。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必须要读这一封信。这封信呢，我在网页上找到了。他一开始就说意应清清如雾，然后后面就这个是叫他妻子的名字了，然后就意思就是说，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啊，我虽然非常的爱你，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缘故我必须要去起义啊，等等，就写了这么一封信与妻诀别书。那就是这一个人啊，他才23岁，刚刚那个放弃足球的24岁，这个人林觉民23岁，但是还没有说他也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觉得有一样事情值得他失去一切，甚至他最爱的妻子跟孩子啊，信里面说他们还有个孩子啊，都值得他放弃。说有这样子的人，那有些人他也许还不到说放弃一切，但是他somehow就是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些比较崇高伟大的一些的东西在促使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往前进。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大家可能很少在教会里听到这个教会史，特别是那头300年啊，基督的信仰哈，耶稣他死了被钉十字架哈，死了然后复活，就耶稣之后那30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首先要跟大家看一下哈，耶稣他生前的时候他讲了3样非常惊人的宣称。第一个，耶稣他宣称自己是神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哈，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日子就已经有了我了。这很明显他是对犹太人讲这些话，就很明显的就宣称自己是神哈。啊，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件事情，这个犹太人呢，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你说中国人精明，犹太人比中国人更精明哈。中国人非常的实际。你说孔子也有门生啊，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后面也跟了一群人。但是如果孔子对他的门生说，我就是神，啊，你们爱我要爱我超过一切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跟了。那你怎么可能去是神呢哈？但是耶稣跟犹太人讲，我就是神，然后你们爱我必须爱我胜过一切哈。这是第二个宣称，他宣称他的门徒必须爱他胜过一切。然后呢，耶稣还对他的门徒说，我会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子宣称之后，他的门徒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而且耶稣他死了之后呢，那些门徒照样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而且到处去宣扬福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要知道说，这是一群非常非常实际的人，但是他们信了也做了，历史的证明啊，说后来很多人跟着他们一起信了。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教会的历史哈，跟弟兄姐妹大致很简略的分享一下，就是基督教哈，我就用基督教这个大家通俗的名字哈，正确一点是基督信仰，但我就说基督教好了。基督教是怎么开始的哈？是不是有一个国家发起的一个有组织、有阴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最后搞得说他们都信了？那完全不是哈。基督教哈一开始它只是民间的一个草根运动，就是平民老百姓从他们开始的。一开始就是你读福音书这样子啊，耶稣带着几个打鱼的渔夫啊，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各城各村庄里面去，有时候讲点道，有时候医治一些病人，就这么开始的。那他们只是在那个庞大无比的罗马帝国最东边边缘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犹太的一个小国里面的几个人在那里走来走去而已。那一开始这个罗马的皇帝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你看那些历史的记载，他顶多就是听到一些报告说啊，就是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活动而已，他不知道是耶稣，他只是知道说有个犹太人的信仰。那后来听到这个叙利亚巡抚的报告说，哦，当地呢有个叫做耶稣哈，就其实就是耶稣的人哈，带了一批人哈，有点乱子，但是现在已经平息了哈，把他钉了十字架了，请皇上不必操心。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什么有计划的宗教活动，他根本就不是国家所发起的。基督教不但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而且还受到国家的迫害，这就是所谓教会历史上所说的300年的迫害。大家了解一下，就罗马这个国家哈，这罗马政府，他其实对宗教是非常宽容的，他很聪明，他就是说这帝国这么庞大，然后属国这么多，各地的老百姓呢，你们爱拜什么就拜什么。政府不管你，但只要求你一点，就是要对政府效忠。那问题就出在这个对政府哈，对帝国效忠这件事情。怎么表示你对罗马帝国效忠呢？啊，第一，给罗马帝国纳税，要上税，啊，这第一，啊，可以就是交点钱就行了。第二呢，说每逢有什么特殊的场合啊，什么公众的这些节期特殊的偶尔有的场合呢，要向罗马的该萨，就他的皇帝的那个雕像啊，这么拜一拜，上个香拜一拜，表示呢说你忠心，向皇帝很忠心，就这样子。这个对全罗马国的这些人都没问题啊，就是拜一下，你不管他是什么宗教，那就拜一下，意思一下，就一个动作而已，没有事。他只有基督徒不拜，基督徒就说了，我们只拜真神，不拜偶像，说什么也不肯拜。然后这种态度呢，引起了罗马人的注意。一开始呢，只是叫各地的官员劝导劝导，说你们就拜一下吧，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这么 你们办完了回家，该吃饭的吃饭，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政府也不管你，只是你表个态而已。那根据一些那个历史的文件的记载，就是说当时罗马政府他并没有说挨家挨户去说，哎，谁是基督徒把你给抓出来，从来不这样做，只是说在那公开的场合，你看人家都拜了，就你们基督徒这样子也不太好，你们就表个态就回家就没事了。没想到有些基督徒他们死也不拜，我就是不能拜，怎么都不拜，但他态度就强硬，他一强硬的话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而政府就开始注意起这些人了。不拜的话有严重的后果，那开始就慢慢的有一些所谓的迫害就出现了。这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肯去拜这个该撒的像。后来这些迫害呢就越来越严重，那有所谓十次的啊，三百年当中有十次的大迫害。然后中间有一个故事哈，我们看下一章哈，就有这么一个人哈，这个人呢他叫做白伯多雅哈，我翻译的名字了哈。那他这个人呢是一位贵妇，年轻的贵妇哈，22岁，在北非那里哈，这罗马的帝国北非那里是一个贵妇，你看他这个像哈，这个人是个贵妇。那他信主了，而且呢他接受了浸礼，那个时候他刚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家里是有钱人家，可是因为他信主然后又不肯拜，就那一次当地的那个总督就把一群基督徒给抓起来了。那我这边有一段这个历史的记载啊，叫做白伯多雅的狱中日记啊。这一段是中文的翻译，我大致读一下哈，就是他自己在写了一些日记，后来被流传下来哈。他就说，我们被捕后还未释放，我父亲因为爱我，打算说服我动摇我的决心。父亲，我说，你见到这个花瓶吗？啊，就看一个花瓶，说这是一个例子，也可以是水壶或者是别的什么。是的，我看见。他说，我对他说，你不叫他花瓶还能叫他别的名字吗？他说不能。那么我也一样，不叫我基督徒还能叫我别的名字吗？听了基督徒这三个字，我父亲气得朝我走来，好像要挖掉我的眼睛似的，但是没有再进一步，忍住气啊，带着他一肚子想劝我的话走了。后来他就说了一段他在狱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他就讲到他的孩子，那个婴儿 baby 哈，我还得忍受许多天的审讯，后来我得到准许让我的婴儿和我在狱里同住哈，我的健康立刻恢复，我对婴儿的忧虑没有了，牢狱对我立刻成了宫殿，我宁愿住在这里而不愿意住在别的地方。然后他就讲到说，有一天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就被提出去受到审讯，然后那个总督就在审讯他们，然后他的父亲也来到那个审讯的那个场合，说轮到我受审的时候，父亲带着我的儿子哈，那个时候他那个 baby 交到他父亲那里，从台阶上帮我拉下来说，去献祭吧，求你看在婴儿面上，那个献祭的意思就是说向着该杀的像嘛去拜一下啊，祭一下，那总督的要求也就是如此。然后总督他的名字叫希拉利努，因为就是他当了总督了，他就对我说，看在你父亲白发的面上，也想想你刚出生的儿子，为了王国的福利啊，就帝国的福利，你要献祭。我不要。你是基督徒吗？那个总督问他，我说是的，我是。然后下面的就是一段历史，因为这样子他就跟一些其他的囚犯啊，基督徒被带去执行死刑，被丢到竞技场上，然后被那些野兽给咬死哈。那就是这个是已经是耶稣之后100多年哈，因为他是2003年的时候殉道，就是这么一位姐妹哈，在那种情况之下，她有儿子有父亲，就像耶稣所说的，爱她胜过了父母跟儿女， 最后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殉道。我现在就是跟弟兄姐妹思想上我们铺个路，知道实际上在过去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但是虽然是耶稣这样子的要求，到了西元300年的时候，你看一开始只是很小的几个人，但是到了西元300年的时候，整个的罗马帝国到处都是基督徒，很奇怪，哪里来的一大堆的基督徒，在菜市场，在总督府，在城市，在乡下，在车上，在船上，在哲学家的学堂上，在官员的内府，甚至在皇帝的内宫里面，他的宫廷里面，到处都有基督徒，抓不胜抓，杀不胜杀。我给大家看两个罗马的皇帝，一个是比较早期的，他叫尼罗，那这个人就是迫害基督徒从他开始的，他是在西元54年到68年在位。那我们所读圣经的两个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这两个人呢就是尼罗做王的时候殉道被处死的。那再跟大家看，就时间往后这边走200多年，另外一位罗马的皇帝，这个皇帝是差不多是西元300年左右在位的一个罗马皇帝，他名字叫做戴克里先。那这人是个军人，而那个时候罗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威风了，那他就一心想要恢复罗马的光荣，然后就想我们要恢复罗马的光荣，第一个就是要拜我们罗马的诸神，要对王国效忠，要拜诸神，要拜凯撒，所以他就特别去迫害基督徒，说就是你们这些人不肯拜我们罗马的神，以至于说罗马的神明不保护不祝福我们，就去迫害。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自己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大臣当中很多都是基督徒，他根本就是抓不胜抓，杀不胜杀。那个时候他虽然迫害，但是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已经到处是基督徒，是无法铲除的一个现象。所以到了他下一任的皇帝，就是鼎鼎大名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呢，连皇帝都信主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主受浸成为基督徒，但皇帝都信主了，所以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这件事情就从此就结束了，300年在君士坦丁的时候结束了。那你说他是怎么传出去的？明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连那几个门徒都跑走了，然后又没有政府的力量，而且他又宣称自己是神，又要从死里复活，而且还说信我的人，要跟从我的人必须爱我胜过一切，怎么就能够成就这种事情呢？那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就我们必须要面对它。那根据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才回过头来看耶稣的这些宣称，看出他的道理在哪里。就主耶稣除非他是真神的话，他不能这样子要求我们，但如果他是真神而且他是爱我们的话，他就能够这样子要求我们。而这个历史的证明就是证明了一件事，就跟我们21世纪的人想的不一样，说不光只是说来了一位神，他是来祝福我们，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让我们心里满足快乐，而是说来了一位主，他要求我们的整个人生去跟从他，而在这样子的跟从当中，人回到了神的身边，人也得到神本来就要给他的那种祝福，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来看看耶稣说的这些话他的道理何在，就再复习一下耶稣对门徒有何要求呢？三样事情。耶稣他说在人际关系方面，你必须要爱主胜过众人，说凡爱我不胜过自己的父母，他的原文是用了一个恨字哈，凡爱我可是不恨自己的父母。那我们这个翻译是翻得很对，是照他的意思翻出来，你要了解说当时的不是那当时的那种用法哈。他这个说不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我不胜过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翻得好，就是说你如果你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是后面来了一群人跟着他吗？ 耶稣就回过头来说，哦，你们要跟着我，跟着我就是做我的门徒啊。说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这一切的话，你们就不能跟了，不能做我的门徒，就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他们。然后耶稣他接着说，你们如果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个心智，不一定说非要你死不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活得好好的，但是说如果说因为你信主的缘故你要受点苦，要付一些代价，甚至就十字架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死刑了，甚至要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你如果你愿意嘛，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能跟从我，你如果不愿意不背自己十字架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到后面还有一条，就是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啊，就到了要该舍弃的时候你要把它舍下去。那如果你心里没有这种预备的话，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耶稣就讲了这三条，对门徒什么要求呢？关系方面以他为第一，心智方面愿意为主牺牲受苦，然后在你的所有方面你肯有个愿意的心，为主撇下一切所有的。我这里要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就耶稣他把话讲在前面，他是人家在跟的时候他就当面讲了。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会好意劝牧师啊，他们真的是好意说，牧师啊，你不要做人这么死板啊，你应该呢先让他信主，先劝他决志信主，他信了主之后呢你再教他要怎么样爱主啊，怎么样爱主，他肯爱主之后呢你才告诉他说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样一步一步的来人家就能够接受了。你一开始就说背十字架，谁要背啊？那这是完全是合理的、善意的一种劝告。那问题是，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是当人跟着他的时候，其实你看耶稣他叫好多人回去，啊，有些人跟从他说，啊，天上的飞鸟有窝，啊，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呢没有正枕从的地方，你回去吧。来一个赶一个，这里一堆人，如果我们牧师看到的话高兴还来不及。耶稣就转过头来就讲了一堆严厉的话，那主是非常诚恳的把要跟从他真心跟从他的那个代价哎，就说清楚了。那有些人真的就回去了，但是有些人呢跟下去，照我们人的智慧来看说，你把这么多人赶走了，你大概要不了多久你这个就消灭掉了。但是我跟大家看刚刚看的那个历史的事实，300年之内整个的基督信仰传遍这个庞大的罗马帝国，连皇帝最后都信得主，是什么样的力量？那除非是有真神，没有其他的可解释的。那耶稣他为什么要如此要求呢？我给大家几个理由。第一个，因为这是基督的榜样，耶稣要我们爱他胜过所有的人，他也爱我们胜过一切。耶稣爱我们爱到了一个地步，就为我们而死。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中间有一句话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圣父跟圣子从永恒到永恒是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的，只有那一刹那的时间，当基督背负世人的罪孽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了，那一刹那父与子是分开来的，说父啊父啊为何离弃我。耶稣要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跟儿女，而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甚至忍受与父分离的那个痛苦。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主耶稣他的确背起了他的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耶稣背的那个十字架是真的十字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背着自己十字架到那个哥哥他身上去，被钉死在那里，是他先为我们背了十字架，然后接着才要求我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要求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 主耶稣基督他先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所以圣经上说他与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倒空自己 the kenosis 就是完全倾倒，倒得空空的，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弃掉了，然后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自己先做到了这一切，然后他才这样子要求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叫做赵西门，我提到这个人就是我可能以前有讲过，就是我在我一次的那个宣教的那个旅途当中，有一年大概十来年前，我的人呢到了河南的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赵爷爷住的啊，当初他就睡这个床用这个桌子，那个时候他们口中的赵爷爷刚刚被主接去不太久，那这个人名字叫做赵西门啊，他是辽宁人，东北人，信主之后呢他从东北走到西北，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呢赴新疆去传道，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加入当时有一个传福音的团队哈，你看中国历史你应该会听到这个名字叫西北灵工团，他们就加入了西北灵工团，后来就被抓了，就在那个时代被捕，他的妻子呢就在牢中死了，可是赵西门弟兄呢他好像是我读过的一些人当中那个被失去自由最长久的一位，42年啊，然后那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我就不要详细的跟弟兄姐妹报告，吃了很多苦就是了，42年，说人生有几个42年啊，42年的时间，到最后年纪老的时候得到了自由。那在他受苦难的时候呢，就他这个人会作诗啊，写文章，他做了一首诗叫做《十架归路》哈，那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一首诗歌哈，我没法子唱给你们听啊，《十架归路》，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步，不容稍有迟蹰，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私土，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杯中苦啊，这与主同尝杯中苦啊，因为这是基督的榜样，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第一点。那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把他们的人生就奉献给主，然后宁可受了各样的苦难，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主的缘故，他们走上这条十架归路。那这是赵西门弟兄他的一生的一个感人的见证。我们为何要这样子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同样的为我们做到，是基督的榜样。那这位赵西门呢，他就这样子做了。第二哈，为什么我们要，就是主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要求？因为这是使命的性质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呢的人生呢是有使命的，神给我们每位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个使命是一个恩典的使命，让我们去完成他这个恩典的使命，使万国都因你而蒙福啊。当初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去做这个使命，自己蒙福，万国也因你而蒙福。那有使命感的人，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到另外一位基督徒的见证。这个人是个德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把他翻成的名字叫做潘霍华。他是1906年到1945年，死的时候才39岁。他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牧师，是一位神学家哈，他有神学博士的学位。他为什么死呢？他因为当时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啊，他是个德国人，但是他反对他，种种的原因，后来就被捕了哈，被纳粹逮捕，关在柏林的监狱当中。 那就在那个盟军要进入柏林的前一天，在监狱里面被他自己的同胞德国人绞死啊，死的时候39岁。那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写了不少的书，其中最出名的一本书就叫做《门徒的代价》，英文翻成就是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那他的著作对后来的基督徒影响非常的深远，甚至到现在21世纪还有人纪念他。那这本书就叫做 Bonhoeffer， 就是潘霍华，就是几年前，好像2010年还是几年的时候新出的一本，就写他的传记啊。这美国人写他的传记，还在纪念这一位为主殉道的一位弟兄。然后在德国呢，在1995年的时候，你看这张邮票啊，德国人也纪念他，他们就出了一张邮票来纪念他。他就是为了信主的缘故，跟随主，付上自己性命的代价。在他那一本《门徒的代价》那本书里面，有本就是有这么两句出名的话。一句话他就说，当基督呼召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人去为他而死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他讲的是说，耶稣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那这一位弟兄因为使命的缘故，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耶稣为何可以这样子的要求我们？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幸福的途径。我要稍微跟弟兄姐妹，就是我盼望你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啊，也求主也帮助我，可以几句话把它讲清楚啊。就耶稣来的时候，他有说过，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明显的心意是要来祝福我们，但同时他也说要跟从他，背起十字架来。就这两件事情会不会冲突呢？说我跟随耶稣的话好像付代价，这样子不是就会失去生命而不是得到丰盛的生命吗？然后耶稣他有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幸福的途径。你看现在人很多人心理创伤，他里面也许是小时候，也许年轻的时候心里面受到一些伤害。你不管看了多少心理科医生啊，治不好的，总是会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治不好的。或者是他想做成的那件事情老是做不成，一生中的遗憾。你不管是跟再高明的心理学家谈，还是在那里面治不好的。有一个法子可以治好心理的创伤，就是你有一件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你愿意去为他而投入到里面去献身的时候，心理会得到医治。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你跟随耶稣的话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过滤的事情。你看我们常常会在乎一些小事情，哎，又跟谁吵架了，又谁对不起我了。十几年前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纽约那个大楼给炸了，然后死了很多人那一次。那后来很多美国人就在讲了，他说我本来跟我妻子闹离婚，他说他有理，我说我有理，闹得不可开交，怎么都过不去。突然听到报新闻，然后看到那个画面，说那个大楼这样倒下来，国家遭了这个灾难，他突然之间我们一点纠纷都没有了。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些争吵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说在这个国家大难的时候，我们这点东西算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问题都没了。是类似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当有个更大的事情矫正我们的视野，看到更好的更大的事情的时候，那就可以过滤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因为这样子做的话，你心里会得到满足。好，我快一点跟大家看我们最后的几样事情啊。如何做 耶稣的门徒，第一个就是要像耶稣这里所做的一样，第一个做好心理的准备。你看耶稣跟他们说这一番话，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说哦，你们要跟从我，那我给你们讲一下啊，你们要爱我超过一切，要背十字架，要撇弃啊，就是只是帮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我先把话老老实实跟你们讲清楚，你们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之后呢，那你们就来跟着我，那你们不要说走了一半半途而废。所以耶稣又举了两个例子啊，好比人盖一栋楼盖了一半啊，没钱了。我们也看过一些例子，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有些教会他盖的楼真的是盖了一半就留在那里，因为啊资金不够。耶稣就说不要半途而废，半途而废的话人家会笑话你，你跑完全程的话人家会佩服你。所以你先算一算钱够不够，只是要我们做好心理上的准备。那你要跟随耶稣吗？就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啊，一个愿不愿意让耶稣居首位了，愿不愿意爱主胜过一切，第二愿不愿意为主受点苦，不一定会让你受苦，但是有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受苦的心智啊，受苦的心智，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愿意，这是耶稣让我们先想这件事情。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否为了愿意为耶稣而舍弃一切？你看我们过去短宣，我前一阵子十几年啊出去短宣好几次啊，最近几年没有出去了。然后那里的弟兄姐妹常常会为我们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常听到一句话，他们就感谢神啊，这个王老师，这个什么老师为我们这个舍家撇业，舍家撇业啊，来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样怎么样。那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敢当，说我们也就是出来这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最多一次是一个月，我们出来完了还回去，也没舍家也没撇业，就是出来侍奉主一段时间。但是那些真的爱主的基督徒，很多人他真的是舍家是撇业，为主牺牲了这一切。那耶稣就问说，你们要跟从他的话，愿不愿意有这三个的心智？好，这是第一个，就说你要做耶稣的门徒的话有心理的准备。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耶稣的门徒呢？建造生命的根基。在我们教会常常讲这件事哈，弟兄姐妹啊，四样事情都是很简单的。第一个，你受浸。受浸是什么意思呢？承认耶稣，跟从耶稣的第一点就是要承认他。你不能说我不认他，但是我跟从他，借着浸礼来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归入基督。那第一点啊，这生命的根基的第一个根基就是受浸。那第二个根基就是敬拜神。七日当中有一日，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第三个，读圣经，来领受神的话语。第四个就是有个爱的团契，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彼此相爱。这四样是生命的根基。那第三样就是活出使命的人生。求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我们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是全职的，一辈子的全职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说哎，我是全职的 engineer， 我是全职的 doctor， 全职的 nurse or whatever， 然后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我就是礼拜天早上来做个礼拜，相反才对，你是 full time 的 Christian， 一辈子 lifelong， 然后在这一生当中神叫你出去做点 engineering 方面的事情，去做点 business 或其他方面的事情而已。那这个叫做使命的人生，就是说以基督为主的人生，全职的基督徒也是一辈子的宣教士。 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个人叫做 Joey， 他的太太叫 Jenny， 这 Joey 是中国人， Jenny 是美国人，而两个人现在四个孩子吧，到中国大陆去十几年了，就是放弃美国 Houston 那边的生活不要了，到美国到中国去做宣教师，就是真的是住在那边了，使命的人生，他们愿意这样子去来侍奉主。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的心，那个时候不要抗拒，要接受圣灵的带领，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来侍奉他。那弟兄姐妹，我现在跟大家就分享完了，就是耶稣的这一段门徒的代价，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啊，呼召那些有心的人，相信主的人，愿意跟从他的人，心里做好预备的人，来做他的门徒，来跟从他。耶稣从来不勉强人。我今天把这段经文用个恭敬的心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只是要把耶稣的原话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而已。你们看了圣经知道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而耶稣基督说完之后，他也呼召我们，愿意的人跟从他，在那里有丰盛的生命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呼召那些爱你的人来跟从他，使他们的生命更加的被充满，更加的发光，更加的能够把世人也带到永生神的面前。天父，我相信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有蒙你呼召的人，求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做带领，使我们愿意走向跟从主的道路。献上祷告，不配，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